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6月12号星期四，在各地的疫情迅速爆发之际，差不多整整一个月，世卫终于出声了。世卫宣布新冠病毒新变种导致了部分地区病例增加。在5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 表示，随着一种新的变种病毒开始在全球部分地区传播，导致了 COVID-19 即是新冠病毒病例再次上升。本次病例增加主要是集中在东地中海、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机场筛查已经发现抵达加利福尼亚、华盛顿州、维珍尼亚州和纽约的国际旅客之中，有检测到该变种的 NB.1.8.1的病毒株。这种新的病毒在全球范围之内增加，截至5月中旬报告的预测样本之中，接近11%都是这个变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 NB.1.8.1 指定为监测中变种，并认为在全球层面公共卫生风险较低，并预计现有的疫苗仍然有效。在5月27日星期二，美国卫生部长小金乃迪 Robert F. Kennedy Jr. 宣布不再推荐健康儿童和孕妇接种新冠疫苗。专家对新冠疫苗的适用性持不同的看法。世卫组织还表示，有一些西太平洋国家报告了新冠病例和住院人数的增加，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该新变种相关的疾病比其他变种更为严重。目前在美国和全球占主导地位的 COVID 变种是 LP.8.1。
唉，世卫啊世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你这个监察组织不是预测天气报告，而是报告天气历史啊。在中共宣布了病毒爆发差不多成个月之后，你才公布这些这样的资讯，迟不迟点啊？如果真的爆发得很严重的话，现在感染的地区就死得人多了。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为什么今次又是要等中共官宣之后，世卫才这样迟迟地公布疫情的严重性呢？难怪美国特朗普政府要退出世卫组织了。这个组织咁舔共都是咎由自取的。我们再看回美国，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HHS 部长小金乃迪周一即是6月9日宣布，将全面撤换美国疾病管控和预防中心即是 CDC 疫苗咨询委员会 ACIP 17名现任的成员，并于6月底前组建全新的小组。小金乃迪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此举旨在恢复大众对疫苗科学的信任，而不是表态支持或者反对疫苗政策。他质疑现有的 ACIP 和制药公司之间关系密切，并指出即使后续有疫苗因为安全疑虑遭撤回，该委员会亦都从未对这些药物提出过否决的意见。金乃迪称此举是以透明度和高标准重新赢回信任。他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文表示，曾几何时全世界都依赖美国公共卫生机构提供科学公正的指引，但是如今公信力严重流失，我们必须透过彻底透明和科学的最高标准来到重新赢得信任。作为 CDC 的重要顾问机构， ACIP 负责制定疫苗接种建议，一旦经 CDC 主任核准，即成为全国官方指引，并由保险计划无偿涵盖。小金乃迪长期质疑该委员会缺乏独立性，指他们的决策已经丧失了公正。这一次大规模人事变动是小金乃迪一连串医疗改革之中最新的一例。在5月的下旬，他就绕过了 ACIP 表决程序，率先在社交平台 X 宣布联邦政府将不再建议健康儿童和孕妇接种 COVID-19 疫苗，颠覆既有的决策模式，令到外界哗然。被彻查的17位委员全数由拜登政府任命，其中13人在2024年刚刚上任。小金乃迪表示，如果不立即重组，现任政府恐怕难以在任内取得委员会的主导权，认为改革刻不容缓。对于新的 ACIP 的组成，他表示将会引入多元观点，避免由单一立场主导。 并邀请持不同疫苗观点的专家共同参与决策。但是此举在医学界引发了震动，美国医学协会 AMA 发表声明，谴责此举削弱了公众信任，并警告在麻疹这些疫苗可预防疾病复原之际，这类的变动可能加剧了公共健康风险。支持者就认为此举有助于重建外界对科学与政策判断的信任。知名疫苗监督倡议者比格德里向华盛顿邮报表示，这次人事安排不是出于极端立场，而是希望作出获得各方支持的决定。目前 CDC 的官网已经在6月9日晚间移除了原有 ACIP 成员的名单。小金乃迪表示，新委员会将于6月25日至27日在亚特兰大 CDC 总部召开首次会议，目前成员名单仍然在甄选之中。我们回来再关注一下病毒的最新消息。继上一集，我们报道了美国揭露中国博士后研究生携带农业生物武器进入美国之后，在三日之内，美国公布第二单中国学生因为走私蛔虫样本在美国被捕。消息指，一名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因为虚假陈述和走私跟蛔虫有关的生物材料进入美国，在海关被捕，并被检察官起诉。消息指，在6月9日，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小窝尔贡 F. Gordon Jr. 宣布，中国公民韩成轩亦有名，因为走私货物进入美国和作出虚假陈述而被逮捕，并被刑事起诉。这件案件由联邦调查局 FBI、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ICE 以及 ICE 国土安全调查部门联合调查。根据起诉书，韩成轩目前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2024年和2025年，韩成轩从中国向美国寄送了四个包裹，里面含隐藏的生物材料。这些包裹都是寄往密芝根大学某个实验室的某人。在2025年6月8日，韩成轩揸住 J1 签证抵达底特律大都会机场，准备前往密芝根大学。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对韩成轩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对之前寄往美国的包裹和生物材料作出了虚假陈述。海关官员还发现韩成轩在抵达美国前三日已经删除了电子设备的内容。根据法庭的文件显示，韩某向海关官员方称，他并没有向密斯根实验室的成员寄送过包裹。他还说，包裹里面装的是塑胶杯，而不是培养的器皿。根据起诉书，被查获的其中一个包裹上高有一个手写标签，上面写着 PRK5075 和一个圆圈。收件人是同密斯根大学一个实验室相关的个人。在边境检查结束之后，联邦调查局特工对韩成轩进行了审讯。在审讯期间，韩成轩承认寄送了这些包裹，亦都承认包裹之中含有与蛔虫相关的生物材料。他还承认在检查期间对海关官员作出了虚假的陈述。在较早前的三月份，韩成轩两次的赴美签证都被拒绝。法庭文件显示，在一次申请签证的过程之中，韩成轩无法清楚回答关于他本人或者他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根据密斯根大学给他发的录取通知书，韩成轩受邀到该校的实验室做访问学者。美国检察官小窝尔贡指出，一个来自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外国人涉嫌走私生物材料至密斯根大学实验室使用，这个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模式，威胁到我们国家安全。美国纳税人不应该为来自中国的走私行动埋单，尤其是在我们的重要公共机构之中。联邦调查局底特律分局特工负责人吉布森表示，韩成轩涉嫌走私生物材料的行为是直接威胁美国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了我们国家研究机构的完整性。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现场行动代理主任洛亚克 John Norwick 表示，进口生物材料到美国进行研究的指导方针非常严格，亦都十分明确。这一类行为破坏了其他访问学者的合法工作。我们不容忍通过我们的入境口岸走私受管制的生物材料。这次截查再次证明了海关和执法伙伴致力于防止潜在危险物品危害美国人民。ICE 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底特律办公室代理特工负责人麦菲表示，这件案件提醒了所有人，多个执法机构正在全天候工作，以确保我们免受恶意外国行为者的威胁。 维护共同的国家安全。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针对近期美国对中共留学生种种间谍行为嘅揭发，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喺6月1日提出严重警告中国留学生唔好喺美国为中共做间谍，否则将唔会允许佢哋喺美国逗留。洛姆在接受霍士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看法。当被主持人问及哈佛大学从中共拿了多少钱的时候，洛姆回答说，我不知道具体数字，数亿数亿数亿美元，因为这些外国学生多年来一直在支付全额学费。此外，他们还由于参与一些特殊项目获得了中共资助和提供的助学金。哈佛大学和中共国的这些关系令人深度担忧，而且不只是在哈佛大学，还在其他大学。我们正在审查每一所大学，如果你来到这个国家学习，你是一名外国学生，并且认识到这个留学的机遇，那就太好了。但是不要来到这里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并将这些资讯带回国内交给那些每天都在这里企图摧毁我们的敌人。他还说，中共已经渗透到美国，保卫国土是我的职责，特朗普总统向我发出了这项指示，除非他们，即是指中国留学生，改正行为，否则将不会允许他们参与留学生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几日之前宣布，美国计划开始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并称受影响的将会是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者是关键领域学习的个人。卢比奥还补充说，美国将会加强对所有未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签证申请的安全审查。近日哈佛大学和中共的联系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位白宫官员在5月23日同路透社说，长期以来哈佛一直被中共利用。这名官员补充说，哈佛对中共指使的校园骚扰视而不见。路透社还说，哈佛和中共的联系由来已久，包括研究合作关系和聚焦中国问题的学术中心。这些联系为哈佛大学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捐赠，在国际事务之中影响力和全球的声誉。哈佛大学表示，在2024年注册的国际学生之中，中国学生占了大约1/5。尽管中国学生在哈佛就读以及该校和中国的联系并不能够证明存在不当行为，但是这些联系复杂性和重叠性一直不透明，足以引发关注和批评。过去几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和哈佛大学的争端不断升级，政府冻结了对哈佛大学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补助。哈佛大学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诉讼，要求恢复拨款。特朗普政府还提议终止哈佛大学的免税地位，并提高了对该校的捐赠基金征税，同时启动了一项调查，以确认哈佛是不是违反了民权法。在5月22日，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简称 SEVP 的认证。这个意味着哈佛大学将无法再招收外国学生，现有数千名留学生必须在转学和离开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尽管一位联邦法官在哈佛提起诉讼的当日颁布临时限制令，暂缓执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但是由于该案仍在进行中，哈佛大学的招生能力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在学生之中引发了恐慌。哈佛表示，特朗普政府撤销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是对哈佛所坚持的观点的惩罚，这个是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对于特朗普政府的签证禁令，美国众议院表示支持，并呼吁重置中美关系。在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 The House of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 主席穆罗尔在5月29日星期四在接受彭博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国政府操纵海外学生，包括迫使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作为华盛顿最直言不讳批评中共的官员之一， 穆罗尔支持特朗普政府取消部分中国学生签证的计划，并呼吁重置中美关系，并呼吁重置中美双边关系，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穆罗尔表示，一个外国政府控制他们的海外学生，控制他们的财产，并迫使他们为中国共产党效力，这个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Marco Rubio 最近表示，他们将开始大量取消中国学生签证。此前他已下令大使馆停止安排外国学生签证面试。穆莱尔在本月初曾经参与签署了一封致哈佛大学的信函，要求该校提供有关他们和中共的联系信息。他还支持卢比奥努力吸引心怀善意而不是憎恨美国的中国学生，支持对中国学生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他在采访之中提到，他家乡密切根州发生了一宗事件，去年在该州一所大学的五名中国公民因为隐瞒夜访某军事基地的行动而被起诉。他认为撤销某种中国学生的签证有利于打击中共的侵略行为。他列举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过去十年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镇压香港自由、对台湾采取威胁姿态等等。他表示，和中共交往必须认识到这样是一种现实，即使中共正是朝着与承诺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必须重置中美的关系。长期以来，北京视美国为其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寻求在技术上超越美国。本年的5月28日，《金融时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特朗普政府已经要求 EDA， 即是电子设计自动化公司，停止向中国企业出售晶片服务。此举标志着美国政府又一项对中共国重大的举措。不单止在美国，中共的间谍活动亦都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警惕。荷兰国防大臣老本布雷克尔曼斯在5月31日表示，中共对荷兰的间谍行为正在日益加剧，对于半导体尤其是晶片的产业更为严重。据路透社报道，布雷克尔曼斯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我们在半导体产业方面处于技术领先的地位，这个对中共国而言自然具有知识产权上的吸引力。晶片制造发展的核心推动技术是光刻技术，荷兰公司阿斯麦即是 ASML 是目前全球唯一生产极紫外光 EUV 光刻设备的生产商。EUV 光刻机是生产全球最先进晶片所需要的设备，它生产的高端晶片被用于从电动车到军事装备等各种用途。白宫在5月23日表示，限制向中国出售极紫外光设备是美国半导体领先领域的最重要的出口管制。先前荷兰情报机构发现多宗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目的是窃取 ASML 的知识产权技术信息。荷兰军事情报机构在去年的4月就在年度报告之中指出，中共间谍曾经针对荷兰的半导体、航太和海事产业展开了渗透，并试图强化其军事实力。当被问及这些间谍行动是否停止的时候，布雷克尔曼斯说，仲在持续之中。情报机构在最新的情报报告之中指出，目前对荷兰最大的网络安全威胁是来自中共国。我们观察到大多数的网络活动源自于中共国，这个在去年是如此，现在依然是如此。我们只看到这种活动正在加剧。去年荷兰情报机构首次公开将网络间谍活动归咎于中共，当时他们指出，中共支持的黑客在2023年曾经入侵一个荷兰军事网络。布雷克斯曼斯指出，国家安全对荷兰而言日益重要，中共正在利用他们经济地位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对我们施压。他表示，荷兰已经建立了一些机制来到保护关键产业和国家核心利益，但是荷兰和欧洲地区亦都需要降低对中国在关键原材料方面的依赖。不论在欧盟层面定是在国家层面，我们都需要加强举措来到减少这种依赖。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 MIVD 在4月22日发布年度报告之中指出，俄罗斯正在增加暗中破坏欧洲社会的混合攻击，而中共对俄罗斯作战的支持和对台湾所采取的侵略立场，使到它继续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落嚟，我哋分析一下中共对美国间谍战嘅三部曲。中美除咗关税战、军事竞争日趋激烈之外，间谍战亦都喺度激烈进行之中。以下系资深新闻评论员横河先生对事件嘅分析。据《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嘅文章，题为《被指控为北京间谍嘅美联储经济学家》，揭露了今年1月31日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前美联储高级顾问罗杰斯被中共利用刺探情报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简单，就是典型的三部曲。中共情报人员伪装成学生接触罗杰斯，邀请罗杰斯到中国进行教学和演讲活动，中方负责全部费用，期间施以美人计。罗杰斯在中国期间以售货为幌子，在酒店和中方情报人员会面，传递机密资料，包括美联储开放委员会的利率决定、关税讨论和内部简报。他将机密数据下载到个人设备，发送到个人邮箱，非法地将信息带去美联储。在2018年，他从同事那里获得一份标有为内部官方使用的机密文件。在2023年，他以兼职教授的身份在中国，可能是复旦大学，获得了45万美元的报酬，并接受机票、住宿、餐饮和海滩度假这些费用。罗杰斯本人否认指控，坚称他没罪。至于有罪没罪，首先要看看他的行为是否有后果。罗杰斯泄露的数据可以被中共通过操控美国债券市场获取类似内幕交易的优势。由于中共持有约80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所以利率决定和关税政策就极具经济价值。美国司法部认为这个是对中共针对美国金融政策和商业机密经济间谍活动的一部分，旨在削弱美国经济并提升中国全球的影响力。一旦有了接触，下一步就是邀请访华，这个是最普遍也是最不容易防范的阳谋。中共对外的统战最常见的就是邀请他去中国，可以去讲学做报告，也都可以仅仅是去看看。美国就有退休的总统曾经接受过这类的邀请。中共很多部门都有这笔经费，比如美国国会听证活摘器官，美国器官移植协会的前会长为中共辩护，说自己到中国实地考察过，中国已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实际上从来就不是用死囚的器官这个问题。国会议员问旅行的费用，他就说一个私人基金会王杰夫基金会提供的，这个是欺骗美国国会议员不了解中共。中国的所谓私人基金会几乎都不存在的，更加不会有以中共官员命名的，那个实际上是中国器官移植基金会，启动基金是中共财政部拨款的，专门是为了掩盖活摘器官用的。至于中共还给了受邀人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服务就不得而知了。另外，我们还知道中共还惯用美人计，以前最有名的是京剧演员时的配婆男扮女装，同法国驻华大使馆职员维持了20年的伴侣关系，为中共盗取法国政府情报。两人真实身份曝光之后，法国以间谍罪判了他6年。当时的配婆的生平曾经被百老汇以戏剧《蝴蝶君》演出，甚至被改编成为同名的电影。在罗杰斯案中，他结识了一名比他小很多的上海女化妆师，结了婚还生了个女。如果说罗杰斯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用来收买他的一部分，这样复旦大学提供给他的45万美元报酬就很难讲话不清楚了。罗杰斯应该知道他自己的分量有几重，讲几堂课就给他这么多报酬，肯定就是用来掩饰收买情报的报酬。讲到美人计，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昨晚就发表了文章，揭露间谍的 N 副面孔，其中就包括美人计。不过这里的 N 副面孔都不太似外国的间谍，反而似是中共对着块镜讲紧自己。文章描述了几种人，有不调查的侦探讲成是境外间谍机关人员披着的侦探，
諮詢公司內衣、對國防、軍事、軍工等泄密目標、拍照等刺探情報的行為。這些描述的正好是調查的偵探，而且是非常盡職的調查。其實大家還會不會懷疑現在在中國大陸還有沒有這些外國在華的偵探和諮詢公司？最近美國就有不少中國留學生私闖美國軍事基地拍照和被捕的案例。早在2023年9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防部就已經錄得100多宗中國公民試圖擅自進入美國軍事基地和其他聯邦設施的事件。在2024年又有多宗類似的事件發生，西方間諜恐怕很多都放棄了現場拍照的古老做法。有不研究的學者說，這些是境外間諜機構人員打著學術交流和科研合作的旗號，套取中共敏感的信息和核心技術。這個完全可以是真的做研究的學者，外行拿到手也不一定看得懂。其實最多見的就是中共利用在美的研究人員獲取美國的敏感信息，還有不營業的商人和不觀光的遊客也都是間諜的表現。最荒唐的是所謂不走心的戀人，這個大概指的就是全心全意談戀愛的異國戀，這個就是將異國戀一網打盡了。多少人在熱戀的時候會走心呢？這個是講到異國戀必須的三心兩意，是假心假意。自己這邊好像方方一類的間諜派多了，就以為別人都是這樣做。還有的就是以捉間諜為名義挑動民眾之間互相監督舉報，這個是群眾運動式的捉間諜，是階級鬥爭封橋經驗群眾專政的現代翻版。實際上一般國家的間諜都是專業化的，而中共國安部的這一套對職業間諜用處不大，只是能夠對付業餘的間諜，而使用業餘間諜最多的就是中共自己。所有的描述都是中共自己的自畫像，反間諜是國安部自己的事，根本就不應該動員民眾。根據這幾條也都捉不到什麼真間諜，實際結果就是會製造更多民眾之間的猜疑和不信任，也都給了某些老運動員更加多整人的機會。所謂老運動員就是每一次政治運動都跳出來一些整人的，這些人往往自己不務正業，成日在這裡希望搞政治運動，一有風吹草動就跟著打了雞血這樣。雖然這種人個個國家都有，但是沒有政治環境的配合，他們都成不到什麼大氣候。顯然國安部揭露間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雖然間諜捉不到，但是用捉間諜的名義挑動民眾互相監督互相舉報，用以維持中共統治才是真正的目的。但是這樣做的後果就很嚴重了，中共經濟現在很差，似乎有人在努力維持或者爭取緩和美國的關係，如果政治上軍事上一下子做不到，至少在經濟上先改善一下吧。但是這個國安部發起了群眾捉間諜的大環境，一定會嚇跑了很大部分的外國商人，真正打擊的就是還仍然留在中國僅存不多的西方商家。這種嚴重地左右互搏的現象，既是中共內部矛盾的體現，更加是中共跛腳改革的必然結果。其實最龐大的業餘間諜機構就是統戰系統。講到間諜，中共有個預算最龐大的業餘間諜機構就是統戰系統。反映中共間諜戰的另一個案例就是紐約的中共海外警察站，主持紐約海外警察站的親共僑領紐約長樂公會前秘書長陳金平，就在這個星期五5月30日在布魯克林聯邦法院被判刑。他在去年12月已經承認了密謀擔任未註冊的中共代理人。在2023年10月17日美國長樂公會秘書長陳金平在離開法庭的時候用手掩面避開記者的拍照，盧建旺就跟記者打招呼。控方建議判處陳金平3年監禁，認為這樣才能夠反映他的行為的嚴重性，並且發揮阻嚇作用。這些統戰系統的親共僑領往往會接受中共不同部門的指示執行多項任務。陳金平的同案被告紐約長樂公會前主席盧建旺早在建海外警察站之前就接受中共610辦公室的任務，在美國開展針對法輪功的行動。這些已經不是什麼美國的外國代理人註冊法立法時候定義的外國代理人，
而是中共对外渗透并侵犯他国主权的墙壁。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虽然唔能够一致认定所有嘅中共国海外留学生都系间谍，但系实际上中共国就有法律明文要求海外嘅留学生喺必要嘅时候要站喺中共嗰边，将海外嘅情报交返俾中国，咁样已经构成咗每一个中共国嘅海外留学生都有成为中共国间谍嘅可能。咁到底呢啲留学生佢哋嘅心态系点样嘅呢？咁啱啱好我哋就发现咗一则清华海归嘅学生以死明志嘅案件。咁呢啲人佢喺度諗緊乜嘢呢？佢背后嘅心理状态又系点嘅呢？咁我哋大家嚟就睇睇个个案啦。消息指一名清华嘅海归博士后，而因为喺街上同警察发生咗冲突，被误认为系访问，跟住又被校方怀疑系境外势力，被逼退咗。呢位博士后生前嘅马列信仰被颠覆咗啦，最终就跳楼自尽。报道称喺5月25日。有网民在微众公信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清华博士后之伤以死明志背后的惊人真相》的长文，披露了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清华做博士后的赵长荣遭遇意外之后短短几日之内跳楼自杀的真相。据文中讲述，赵长荣曾经就读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在2024年9月从该校大气科学与气象学专业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同月，他在清华大学签署了博士后科研工作协议书。文中并没有列出具体的回国时间，但是文中的日志截图显示，进入2025年，赵长荣的工作更加忙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啲博士后基金、青年基金等计划的申请材料、写论文、跑数据、测模型。从1月1日开始，只是安排了一次和朋友吃饭。文中列出的赵生前的对话记录显示，他在留学美国时就写日记，表明来美国不是为了赚大钱，不是为了扬名立万，亦都不是为了留在美国过上好生活，而是为了回报爸爸妈妈的付出，为了中华民族崛起。在回国之前，他和朋友的对话还是坚信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追求个人的东西不能够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回国之后，租住的房间堆满了书籍，其中他最爱的马列原版书籍就是无损。但就是这样一个又粉又专的青年，不幸遭遇铁拳。在4月4日清明节假期开始，他约了朋友去故宫游玩，但是朋友爽约，他还是决定自己单独去逛逛。但是他走到王府右街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赵长荣遭遇警察的盘查，随即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被怀疑是上访对象，通知四川珠征工作组的人员将他带走。尽管四川工作组确认了他是清华博士的身份之后，将他送回学校，但是据赵家人提供的信息，但是他随即地学系党委书记安排赵的合作导师找了他谈话，之后他就情绪低落，心事重重。记录显示赵被要求退站离开清华，赵一度心跳过速，要打120急救送医院抢救。赵长荣在医院和党委书记进行了大量的沟通，
澄清自己不是境外势力，不是思想发生了变化，一直都是坚定的等等。他家属从当晚去医院陪他的同学口中得知一段不寻常的对话。
赵长荣见到这位同学就陌生地问你是边个，
赵被这位同学反问话我是边个你不认识咩，赵接着又问你代表边个。其后赵长荣同这名同学不告而别。凌晨3:40，赵长荣在楼下一段简单的去找毛泽东沟通的遗书之后就从15楼跳了下去。家属认为赵的自杀是因为被迫退站，
尤其是是被诋毁冤屈为境外势力，他的理想破灭，人生价值颠覆了，才决定以死明志。
清华方面事后就态度冷淡，称赵是主动退站，不存在强迫行为。赵的家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更加让人接受不到的是家人希望在讣告之中增加遗憾这个词句，但遭到无情的拒绝。
唉，如果是真实的个案，那他们的父母养了他这么久，一出来做事没几个月就说自杀死了，这个当然是无情的打击了。但是他们父母苦心自问一下，他们对党的忠诚，包括他们教育到他那个儿子对党的忠心，忠心一片，忠心耿耿，是什么因素促使成的呢？除了说中共国自小到大用洗脑式的训练他们思考之外，那这些人真是没有独立的意志，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客观一点来说，他就是越和中共走得近，死得越快的一类。
那如果大家再想深一层呢，类似这些这样的自五干小粉红，他们留学海外甘愿做中共的情报人员，那就一点都不出奇的。这样外国政府如果不加以防范，是不是对自己本身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隐患呢？再想远一点，这些这样的小粉红留学生散布了在全世界几多个国家呢？会不会除了美国之外，英国、法国、德国、澳洲、纽西兰、加拿大这些先进的西方文明国家都深受其害呢？只不过是未揭发出来的。举个例说，这些这样的中共留学生，他们拿得到个签证出来已经不简单的了。除了说他们屋企有钱之外，起码在中共国里面混到有一定经济实力之后，还要有人物拿到签证才可以出来的。那看这个小粉红他的心路历程一路都是很忠于党很爱国那只，那会不会是受他们的父母影响，他们的父母又是不是受紧中共的庇荫，所以对中共历来的邪恶历来的运动视而不见，还站在他那边？可能他们的父母是有份站在中共那边去打压受害的民众，或者欺骗受害的民众的。如果不是，这个年轻人的成长又怎会以龙目盲地一往情深追随中共呢？情况就好像香港某位教育局长，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教不到，一纵而下跳楼死给你看。两个个案虽然故事不同，但是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悲剧啊。这样在2025年，一个天灾人祸遍地死伤的中华大地，一个这样的生命连个数字都不是，那大家会不会反思翻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生存的呢？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